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预备好领受神的话。很好，使徒行传20章，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中的保罗和路加。过了除酵的日子，我们从腓立比开船5天到了特罗亚，和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了7天。特罗亚是古希腊的特洛伊城，知道特洛伊的海伦吗？好，这是古希腊的特罗亚。在一周的第一天，就是主日，一周的第一天是星期日，不然在使徒行传中他们会写安息日。Amen， 他们很清楚会写安息日。其实在使徒行传中你也可以看到安息日，但如果是一周的第一天，那就是主日，耶稣在主日复活。7日的第一日星期天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暂停。初代教会他们聚在一起擘饼，当时有谁？保罗。紧接着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我们今天也要到半夜吗？好吗？你们是很好的听众，我支持保罗。 Amen， 都是保罗害的。好，主日保罗留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第6节。为什么看第6节？是因为他们来到特罗亚，整件事发生在特罗亚，在那里住了7天。保罗，我相信保罗在很多地方领圣餐，在个人家中，但保罗等到主日，所有来自附近地方的基督徒，甚至来自从周边城市来的，到这特别的地方，是一间教会，明白吗？而保罗又等了7天。保罗其实在赶路，其实他绕过了以弗所这城市，抱歉，是以弗所城，绕过了他，他急着要去耶路撒冷，但他在这里停了下来，等了7天，与基督徒见面擘饼。所以想想初代教会，他们看见圣餐的重要性，他们看见聚集的重要性。是的，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领受，他们挨家擘饼，但是聚集一处是有益处的。教会已经忘记了这一点，当教会聚在一起时，就是要听讲道。他们说，当教会聚在一起时是为着敬拜的，当教会聚在一起时，他们说这是让每个基督徒能操练他们的恩赐，这些都很好，都该是教会的一部分。但是初代教会聚会的首要原因，甚至不是为了听讲道，他们拥有最好的保罗，他们有最好的传道人，但他们没说他们聚在一起要听保罗，他们聚在一起擘饼。即使保罗在那里待了段时间，保罗只是经过，你会想让我们聚在一起听保罗讲道，并没有，他们聚在一起擘饼。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1章谈到了圣餐，圣经说保罗在这里斥责他们，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是指这个饥饿那个酒醉，所以他们忘记圣餐的目的，变成一场饮酒会。所以他斥责他们，他说各位，当你们聚会时不是为了吃饭，当你聚会时在一处，那是教会，目的不是要吃饭，你不是聚在一起吃饭的。但这正是许多人在做的事，你是否明白我们为什么领圣餐吗？我并不是说在每方面我们就像新约教会，但我只是说他们就是这样做的。正是他们没领圣餐让保罗很惊讶，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回到使徒行传20章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周的第一天他们聚在一起擘饼，别忘了擘饼的目的，保罗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很明显，如果保罗在，你会想要听每一个奥秘被揭开。 Amen。 所以各位，我要与你分享的将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观念，因为你缺乏什么？你听过圣餐，你一直听到圣餐，已经知道在灵里祷告有多重要，听过圣经里说美妙的恩赐，神的话语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，许多人都听过这些，但你知道吗？神强调了教会是这一切发生的地方。保罗等了7天，等教会可以聚集一处，在教会有些东西和恩膏是家里没有的，群体的恩膏是无法取代的，在哪儿都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能用其他东西来交换的。 你得来到神的殿，圣经多次强调耶稣要再来，他就要再来， Amen。 你可以看见许多征兆，所以你们更要聚集。我认为只有主日并不够。在初代教会，当他们逐出某人时，对了，我要说明一下关于逐出教会的事，有种做法叫做逐出教会。好，特别在初代教会，他们经常提到事情是这样的，保罗在场，有一个人和他的继母上了床。保罗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写道，保罗对他们说，各位，这甚至在外邦人中都没听说过，连外邦人也不会这样做，外邦人，好像他贬低外邦人一样，那些没有神不道德的外邦人也不会做这种事，娶了自己父亲的妻子，显然是继母，他们的住在一起，他们在教会里。保罗说，你们知道吗，你们这些拥有我权柄的人，今天这不存在，因为保罗已经不在了，是特殊的使徒权柄，当你聚集一处，好吗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你说，哇，牧师，你以前做过吗？你要我做吗？如果他想为魔鬼而活，把他交给魔鬼，看魔鬼是怎么对待他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灵魂得救。屏幕师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告诉你，必须继续往下读。保罗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，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保罗说，我指的不是世上犯奸淫的人，世界上的一般人，因为这样你就做不了生意，连门都出不了，因为世界上这种人很多，都有问题，对吗？保罗说，我写给你们是有那自称，说自称，自称为弟兄的。保罗甚至不愿意，不想承认那人是弟兄，那和继母同住的，他不愿承认他是基督徒。保罗说，这是自称为基督徒的。各位，如果你在旧约中读到严厉的言辞，严厉的管教，其实是针对那不真相信但却加入教会称自己是基督徒的，他们诓骗基督徒，就像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常在处理这种人，就是那些骗子，对吗？他们装的不是属世的人，连世人都有怜悯，神不以他们的罪对他们，没有把过犯加给他们，神在等世人回到他面前，对吗？但若他们在教会，你能分出来，他们有非常糟糕的见证。保罗说，要拒绝，要逐出教会，就是拒绝与他们一同吃好，拒绝这种人，不与他们团契。 Amen。 当你这么做，当你拒绝，基本上就是让他们留在教会外，就是在有危险之处，是撒旦的所在之处。这代表什么？在教会里有保护，有遮盖，你明白吗？在新约中被鬼附最严重的就是格拉森被鬼附的，可以看到他是孤独的，被孤立的，频繁自残，裸体哭泣，这些是我们今天在人身上看到的，许多人自残，经常会流泪，有自杀倾向，悲伤沮丧，宅在家里，不想和人交流，这是属魔鬼的行为。耶稣乘着船渡过湖，只为找到那义人，他听见他的哭喊，耶稣就为了那义人启程。好，保罗继续讲，直到半夜，第八节，这些都是一些比喻。 OK， 这些故事里有美好的意义，就像圣经故事都充满意义。圣经说，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，好些蜡烛，圣灵提到这些必有意义。好些蜡烛，你可知道现在有一大支烛，神的话，我在传讲神的话，神的话语带来亮光。你可知道现在有一大支烛，神的话，我在传讲神的话，神的话语带来亮光。你也许正感到困惑沮丧，你有多少天没有打开神的话语了？如果强烈沮丧，花点时间读话语，你会很惊讶，虽然只是读故事，跟你的情况一点都不相干，但只是读，比方说路德的故事，读到路德的故事，看到波阿斯 他是救赎者，突然间你被吸引住了，受到了洁净，也得到了亮光，你在他的光中得见光。若在黑暗房间里丢了钥匙，重点不是找钥匙，是要开灯。只要打开灯就看见钥匙，有时甚至会看见其他弄丢的东西，因为在光中能看见。在你的光中得见光，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没有光。神的话语带来亮光，大卫在诗篇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所以你越多读话语里面有美好亮光。
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and a light unto my path. Thy word is a lamp unto my feet and a light unto my path.
赞美主。一个光来自话语，另一个光来自圣灵，明白吗？另一个光是你们，你知道耶稣说过你是世上的光，想象我们聚在一起是多光明啊，到处都是光，难怪能找到丢失的东西，是魔鬼要向我们隐藏的，能看见了，明白了一些。在读的时候，也许正在为工作领域找方向，读到了路德的故事，又或者读到创世纪，突然间又读了罗马书，就在那个光中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在他光中，我们得见光。阿们。然后你们都是光。这个比喻真好，当你读旧约时密西康会幕或者是圣殿，你会看到外面有日光，日光是自然的，全世界世人都有日光，日光就是 OK， 哇哇哦，原来这里曾经有某个文明，哇哇哇，这里没文明，就只会有自然的东西，但自然的也可能错，挖更深有可能还有文明，过去很多错误判断。阿们。我说阿们。日光，自然光，受造物的光，各位，自然的教育能带我们走一程，但是当你进入了密西康会幕或是圣殿，一走进去就会看到七个分支的灯台，对吗？代表了教会，在圣所中唯一的光源就是教会的光。现在你有智慧，能看见话语的重要性，是外面的人无法理解和领受的。你看见了敬拜和祷告的重要性，上升的香。阿们。就是亮光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所在。以预言角度看，我们就在这里，当你进入至圣所，就来到了约柜面前，在此没有金灯台，就是非常明亮的，比外面的日光还明亮，比灯台都还要亮，就是圣所的光源。这圣所的光是 Shekinah 荣耀，是谁的光？神本身的光。当我们到了天堂，圣经说那光会胜过日光，不再需要太阳，因为羔羊会成为荣耀天堂的光。哈利路亚。所有一切都是要比喻和显明，还有荣耀主耶稣基督。所有一切，老鹰、香柏树、树叶、风，所有一切。阿们。神爱他的儿子，神为了他的爱子创造了一切。阿们。再回到圣经，有许多光，别忘记在古老的埃及逾越节的故事，好吗？在那之前，这里在电影里看不到，电影《十诫》，切尔顿、希斯顿你看不到，但其实还有其他的灾在电影里没出现，有一个黑暗之灾，只有用口述，没有画面呈现，没演出，在以色列人的家中是有光的。一起来读，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，一起说乌黑。 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。你会问屏幕师，这有什么超自然的？这绝对是自然的，因为如果是点了灯的，任何埃及人都做得到，不是吗？很明显的是超自然的光，这并不是埃及人能弄出的光，否则他们就会，虽然那时候没火柴，但还是可以点亮灯火，用打火石之类的，对吗？但如果可以，埃及人绝对会做，但他们不行。那些是超自然的光，神要你的家庭，你的家庭生活，你的婚姻生活有特别的亮光，不代表不会吵架，Amen？不代表不会意见不同，但会有光。当人看着你时会看见光。那些在房子里的人，他们并不完美，我们都知道他们不完美， Amen， 并不完美。那些家中有光的人，他们不完美。在那之后，我们都知道有多不完美。出埃及后只会抱怨，想象一下，在房子里丈夫和妻子抱怨抱怨抱怨抱怨，都是你害的，不，才不是我，根本就是你，不是我，明明就是你， OK， 是你妈妈，都是你， OK， 你知道吗？对吗？争吵就这样开始，但外表看来有光，这世界这世上的人，埃及人看到说，哇，真是羡慕他们有光。 Amen， 他们的问题还没解决，真棒。在马可楼的光，我还是讲这里，怎么讲得完，回去。好，回到圣经，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，当圣灵提到某个名字，绝对有原因，因为很多时候根本没名字出现，对吗？只会说少年人、年轻女性、一个妇女等等的，这里提到名字 Eutychus， 所以我们要注意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，特别是当圣灵提出来的时候，你得注意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，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，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已经死了。犹推古这名字的意思是，当你看到 EU 就好像 Eugene 或 Eunice， 意思是好的，例如 Eulogy， U 在希腊文是好，都是好的， U 是好， Logy 是 Logos， 说悼念文，说一篇好文来纪念已经死去的人，好吗？以过世之人说好文 Eulogy， 明白吗？是出自 U 和 Logos， 这名字是 Eutychus Tukona，有意思好 Tukona， 其实 Tukona 意思是命中目标，用箭和弓射出命中目标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罪的定义是什么？没达目标。你要知道罪的定义，如果你去查哈马提亚仔细查考，意思是没达目标，像弓箭手或是射箭的人没中目标，罪的定义就是没达目标，我们都没做到，对吗？耶稣要我们都中目标，所以好，犹推古这名字意思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其实有些地方会翻译成运气很好，但是我们不说运气，好吗？是幸运。我要分享的是教会怎么失去祝福，怎么在听保罗讲道时失掉祝福。别笑，真的有人摔倒。今天他们不在教会了，你知道魔鬼成功的带他们离开光明进入黑暗， Amen。 他们衰落了，他们睡着了，注意圣经说他们睡着了，圣经说的很模糊，不是那人死了没，没有说明，他们认为他死了，或者是像死人一样，或者真的死了，并没有说明清楚。当圣灵没有说明的很清楚时，是因为他要你知道用在我们身上，当我们看到人远离时，是无法确定到底是属灵上死了，或者根本就没得救过。大家明白吗？好，继续看。圣经说，保罗讲了多时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已经死了。犹推古他摔了下来，祝福跌了下来。好，当你从三楼摔下来，各位是从高处跌落到低处，一定要记得。当你不顺服神，或者你不跟随神，不是往上，而是往下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 魔鬼会让你以为能往高处爬，借着说谎和欺骗，不是往低处跌了。务必记得 ，OK？ 现在可以说 Amen 了。好的。第十节，等等，我回到前面，我要给你看一下第九节。少年人睡熟了，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，扶起他来已经死了，认定已死亡。OK， 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没死。OK， 我们就不多加探讨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。保罗下去，我个人认为这人已经死亡，保罗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说，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。有些人说不，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，但我相信保罗拥抱他时神迹发生，就像保罗的手帕能赶出污鬼，医治病人。 Amen。 同一个保罗蛮有神同在，拥抱男孩，神对跌落的人说了更多。我们需要了解跌落的人，他们需要被拥抱，不是被拒绝。我们需要了解跌落的人，他们需要被拥抱，不是被拒绝。故意公开的犯罪，并且毫无悔意，就是完全不敬畏神，是一回事。他们可能没得救，这是另一个族群，但是那些跌倒的我们不该拒绝。你可知耶稣如何看待那些生病的人？耶稣是这样看他们的，一起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而法利赛人管会堂的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下一节，然后他对他们说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第十三节，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，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不管那些批评，病人都治好了。他相信医治，他传讲医治 Amen， 并医治他们。好，继续看，回到十一节，耶稣提到病人时是这样说的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有人生病了，别问他犯了什么罪，看他们跌进坑里了，你要做什么？把人拉起来，不要指责。他看那些病人就像跌倒的。阿妹，有一些人在属灵上是生病的，他们跌倒了，这不在计划中。大卫没计划要跌倒，他只想休息一下，打仗让他精疲力竭，所以他傍晚才起床。你可以知道他应该睡了很久。他看见拔示巴在洗澡，拔示巴洗澡，拔示巴，对吗？接下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各位，都是这样的。你不是故意犯罪，没计划去做，但就跌倒了，都不是故意的。跌倒之后你不出来了，还很骄傲，抵挡所有想给你建议的人，反对那些爱你的人，甚至幸灾乐祸，跟那伙计住在一起，家里还有老婆在等你。他们完蛋了，老兄，他们完蛋了，他们要完蛋了，老兄。Amen。 我做不到像林牧师，你看看他全身的肌肉像个模特，我哪有办法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你在照顾羊，你不会说这是笨羊怎么会跌下去，你不会这样说，对吗？很有趣的是，在我预备时，神给我这段经文，要我分享，跟大家分享。 我忘记几周前发生的事，我儿子跌倒了，在学校下课时，他坐在栏杆上，还挺高的，不小心往后倒。我儿子贾斯汀他撞到了头，还能站起来，但是他哭了，他被带到了办公室，打电话给我太太，我太太去了之后才跟我联络，之后啊，总之他被送到了医院，做了两个断层扫描，在头骨上有两处骨折。重点是当我看到他时，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这怎么发生的，儿子的反应是对不起，然后神跟我说不要再问了。从那时到现在我没再问过怎么发生的，当时在做什么，有人推你的吗？因为当他说对不起，好吧，再去追究过去的事就没意义了，重点是要好起来。 Amen。我告诉你啊，真是奇妙，他在医院待了几天唯一的情况没有撕裂伤，没有任何外伤，就是会感到头痛，看到孩子受头痛之苦，只有6岁的孩子，真的很难过，你知道的。然后我们开始领圣餐，有时候啊一天三四次，他留院观察，有些呕吐，医生们有些担心，所以每个小时都来看，晚上是每4个小时，很不容易，对吗？ OK， 所以我东跑西跑，医院教会到处去处理事情，我太太真的是非常棒的女士，她真的相信圣餐就是解方。 Amen。 她带着孩子领圣餐，常常我到的时候已经领完圣餐了，孩子一抱怨头痛就领圣餐，同时医生会开止痛药，医生只有开止痛药，没有抗生素，只有开止痛药。当我们看着他一次又一次领圣餐之后，情况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还在医院时他们说这情况最好留院观察92小时，大概就是要住院4天以便好好观察，没有任何抗生素，只有领圣餐嗨吃止痛药、伊普芬之类的但出院的时候完全好了，只有些头痛，我们头痛就领圣餐，明白吗？头痛2天，症状越来越轻，到最后头不痛了，出院了，很开心，又生龙活虎，嘲笑我，开我玩笑。 Amen。但有可能更糟，我没问为什么了，我只是感谢神，有可能更糟，但神保护了他。其实神经外科说他的跌倒很不寻常，一般来说要摔2次才会有2处骨折，这很不寻常，我知道是超自然的，但也有超自然的保护，因为医生说撞到这里非常接近主要血管，如果是主要血管就很糟糕了，出血状况会很糟糕，他撞到的地方骨折处很接近主要血管，神保护了他，我为此感谢神。圣经里有很多人摔倒，以利摔倒之后就死了，还有由腿骨跌下来从死里复活，但当神要我分享这段经文时，我忘记有人摔倒，所以我以为神要我分享这一段是要你们祷告，我要你祷告，你最好祷告。Amen， 请为我家人祷告，并不是我比大家都好，并不是我跟你一样，但我生命有呼召，就是你知道圣经说击打牧人羊群就四散，懂我说什么吗？所以魔鬼会一直攻击牧羊人。 Amen， 要为你的牧者祷告好吗？这是你能为我做最棒的事。在那几天孩子在医院里，我到处办事，要确保一切都正常，运作都很顺利我其实在那几天服侍了更多的人，就在医院里遇到某个人服侍了那个人，到另一个地方又遇见另一个人坐下来服侍那个人， 同一天又遇见另一个人，又服侍了那个人，那时的我内心啊在流泪，却一直在服侍。所以我明白，在瓦器里的宝贝，地上的瓦器撑不住了，其实我真的哭了 OK， 但是宝贝非常奇妙，当你看到六岁孩子痛苦，你也会哭，对吗？那是所有父母不愿意见的，真的。所以我感谢神的恢复，儿子的头骨恢复了120%，比之前还更好。 Amen。 我觉得这个男孩有啊，就是神的手在他身上，我还不确定是不是有神的呼召，但我认为他的生命是特别的。 Amen。 赞美神。 OK， 那之后又如何了？回到使徒行传20章。好，保罗下去，你以为保罗让他复活，保罗说圣经说保罗下去，我很喜欢保罗下去，说下去有很多人看到人跌倒就想扑上去，好吧，他们想在这个层级去服侍，最好的方式是到对方的层级，保罗下去，明白吗？他没站在自己的层级，他下去到对方的层级 OK， 扶在他身上，抱着他，你不会压在跌倒的人身上会更糟，对吗？这里扶在他身上是啊，拥抱他，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，拥抱非常温暖，他并没有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，嘿，各位听清楚了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不应该坐在窗台边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坐后面？我是打比方，不是真说坐在后面的。有些人到教会坐在后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是来看看，我不要别人注意我，就这样。我明白，也都没关系。但这里的这个男孩，他坐在窗台旁边，代表不是真的在里面，也不算是在外面。关于属灵上的跌落，要不就是你完完全全属于世界，要不就是全心全意属于主耶稣。 Amen Amen， 别坐在窗边，因为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你已经得救，无法真的享受世界。我再说一次，哇，这真是出于圣灵，你已经得救，无法真的享受世界，对吗？另一方面，你有一点点属世，无法享受真正的丰盛生命，所以全心投入吧。阿们，我说全心投入吧。关于属灵上的跌落，要不就是你完完全全属于世界，要不就是全心全意属于主耶稣。阿们阿们，别坐在窗边，因为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得着，你已经得救，无法真的享受世界。我再说一次，哇，这真是出于圣灵，你已经得救，无法真的享受世界，对吗？另一方面，你有一点点属世，无法享受真正的丰盛生命，所以全心投入吧。阿们，我说全心投入吧。但领袖们，我们服侍的方法要下去到他们等级，拥抱他们，不要评断他们，不要批评他们，不要问，就是爱他们。 Amen。 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慌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，这就好像对亚美尼亚人的见证，就是别担心，他跌落了，但他没失去救恩，他的生命还在。 Amen。 赞美主。保罗又上去，可以吗？各位，刚刚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，感谢神他得救了，好，弟兄姐妹就别领圣餐了。不，保罗又上去，你以为我儿子的意外会让我不再传讲圣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今天我就传讲圣餐，对吗？没什么能阻止我。赞美主。保罗又上去擘饼吃了，保罗上去后还擘饼吃了，还做了什么？谈了许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走了。 好，圣经说，每次提到领圣餐时，要看见耶稣受死，直到他来，他会用两个方式来。圣经讲到两种方式，在旧约，在最后一章的结束提到，公义之子会兴起。最后一章在新约里讲到了明亮晨星。对以色列来说，他来会像太阳一样，他们之后才会认识他。在我们被提之后，我们在早晨被提，他们只会在下午见到他。对教会来说，他在新约里像明亮晨星一般降临，非常早，天刚亮时。每次领圣餐时，就从耶稣的死开始，直到他再来。传讲到天亮，我们会一直讲到耶稣再来。现在的以色列，绝大多数人是瞎眼的，圣经已经说了，他们看不见啊，弥赛亚，但之后会看见。他再来时是公义的日头，是白日的太阳，是啊，公义之子。所以公义之子才会出现在旧约最后一章，而新约结尾则是明亮晨星，在启示录最后一章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他会再来。我说他会再来，各位，明亮的晨星，你想看的话，四五点就起来，在新加坡也看得到。北方的星，你抬头看，也被称为明亮晨星，你抬头一眼就看见了，最亮最大的，在太阳升起前会先看到星星，在黑暗中间它会再来。你觉得世界已经很黑暗了，它要回来了。有这么多的风俗道德上的习惯却如此黑暗，还有不洁，还有混乱，还有忧郁，一切都这么黑暗的，还丑陋，就是大家没有方向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新的定义，世界一片混乱。在神的家中有光也有灯，大家一起聚集，你会看到以前没看过的。 Amen， 这会祝福你的生命。赞美主。我要读一些东西给你听，我认为很必要，因为讲到了住所有光，最后分享这个，有一部分之前没多讲，这几年开始提到，就是阿兹海默症。我去年读到，而今年已经带出了许多见证。各位，许多见证提到阿兹海默症得医治。阿兹海默症在自然里会越来越糟，你在阳光下问那些只知道日光下知识的人，他们都会说会越来越糟，但进入到至圣所，耶稣同在之处，这是美国维吉尼亚州姐妹的见证。2022年1月在脑溢血之后的例行检查时，马克的医生，这位姐妹在讲老公的是马克的医生告诉我们，马克的进步确实超过预期，然而跟上一次的脑部扫描加上14个月之前住院时的片子，他耐心对马克解释他患有阿兹海默症。医生继续说，马克应该要开始好好计划，准备开始从工作岗位退休了。不用说，这对我们来说很震惊，我们根本没准备好，也不愿接受，但我们把这个情况交给神。神带着我们经历的实在太多了，也包括透过牧师的信息，我们确信从神听到的话语是真的。我们的天父赐下了信心、盼望还有平安，在那段黑暗的时刻，我们开始在各个层面都信靠他。我听见神在告诉我，有很多人在想自己是不是疯了，因为你开始记忆力减退，慢慢衰退，你在想到底是失智症还是阿兹海默症。仔细听，专心让信心升起，神坐在他们身上的也会为你做，你甚至不需要医生的确诊。Amen， 你能开始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失忆，神能恢复你的记忆库，直到你记得那6岁欠你钱的人。 Amen。 我们的天父赐下了信心、盼望还有平安，在那段黑暗的时刻，我们开始在各个层面都信靠他。正是因为你关于圣餐的信息鼓励着我们在家里规律性的领圣餐，我们相信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未来越发光明。马克已经4年半没再去看医生了，主预备我们在2016年春天要搬家，在离开之前再次去了医院看诊， 马克又做了一次核磁共振 MRI 的检查，我们约了神经外科医生要听听最新的情况。医生看了看报告，感觉非常疑惑，然后说道，我看到一个很健康的脑子，没有任何阿兹海默症迹象。医生说没有阿兹海默症，我将在诊断书上取消阿兹海默症的诊断。马克得了医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每天赞美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生命一切美事的源头，也包括你屏幕师，我们很感谢神让我们听见了你传讲的真理，荣耀归给神， Amen， 赞美耶稣。神能恢复你，当你献上五谷新酒和油，他便能恢复你被蝗虫吞吃的年日，那些时间没浪费，神能恢复那些年日， Amen。 在场各位请低下头闭上眼睛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祷告每个听见我声音的人，天父，我祷告不管他们有什么需要，现在正在压着他们，他们满脑子都是需要，天父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你的光要照进他们的思想和心中，主啊，神荣耀的光显明不只是问题，还要照亮出口，就是答案、解决方式，还有智慧。天父，感谢你。如果刚好在这里的你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，这是你和神的事，你没有接受神是你的救主和主。朋友们，基督为你的罪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为要使你称义。现在他准备要进入你的生命，带着他的荣耀、能力、良善和恩宠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愿意吗？那个人、那男人、那女人、那男孩、那女孩，你说是的，今天我要信靠基督，不再回头。如果这是你，请跟我一起祷告，说耶稣基督，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流出宝血，付出代价，使我的一切罪孽完全得赦免，你从死里复活，我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今天是活着的，在天父右手边，如经上所说，你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，你已经是教会的一部分， Amen。 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教会是许多人组成的基督的肢体，大家一起，我们是刚强的，大家一起，我们是大能的，大家一起，许多人的需要被满足，因为有恩典在我们身上，牧师可能有些恩赐，但大家一起时，我们就会有神放在教会的所有恩赐，请大家起立。嘿、hey， 各位，让我儿子来祝福大家。
嗨，
跟大家分享你背的经文。
好，我要分享。
他要分享他背的经文。
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，因为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
Amen， 赞美主，活生生的见证。Amen， 在场各位请举起手。天父，我为这些宝贵的人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赐下的话语，主啊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祷告，凡听到我声音的，天父，我祷告在不同地方聚会的，为达拉斯的恩典革新教会祷告。天父，我祷告这一周将是最棒的一周，是他们生命最棒的一周，满有恩宠，满有慈爱，满有你的祝福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保护每一位，不管他们去哪里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丰盛的恩典降在每个人身上。天父，我祷告你赐下丰盛在他们做的一切事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